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七面，根二别相观。那么前面呢，我们是就着一种安乐的感受，来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乐受做一个对比。那么经论上呢，对于快乐的感受啊，是分成了两种。那么第一种呢是五蕴五欲啊，这种财色名食睡的五欲所相应的乐受。第一个是圣道所相应的，就是跟戒定慧相应的乐受。那么这乐受有两种，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事啊，当我们去接触这个财色名食睡的时候，我们心会产生乐受。但这个乐受呢，本身是躁动不安的，而且这个乐受也会夹带的烦恼跟罪业。虽然它快乐，但是却为未来的果报啊，你要付出代价。就像说是刀上的蜂蜜，虽然你去尝这个刀上的蜂蜜有甜的味道，但是你也要付出被这个刀子割伤的过失。所以我们如果选择要去长寿无欲的快乐，那么我们未来的生命将要为这样的一个因缘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就是佛陀不赞叹无欲快乐的原因，因为他夹带的过失。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持戒修止修观啊，拜佛静坐，这个时候我们心中也会出现乐受。但这个乐受是极尽相应的，是没有过失的，就是你把这个乐受享受过以后，它留下是戒定慧的功德，它不是像前面把乐受享受完以后留下的是烦恼跟罪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慎重的看清楚五欲的乐受跟圣道乐受的差别。那么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就是说呢，娑婆世界的乐受是五欲相应的，所以我们应该厌离的。那么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我们跟这个功德庄严接触的时候所产生的乐受，这个乐受是圣道相应的，没有过失的乐受，我们可以尽情去享受的。从这个地方就有助于我们对娑婆跟极乐世界的一个正确的判断啊，这是第一个所谓的总相观。第二个别相观呢，就是一种个别的对峙，有些人在观察这样子就可以通过了，他就能够决定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但是有些人他有一些个别的问题存在，那么这以下别相观呢，我们提供给大家一种各自的对峙。第一个，有些人在愿离娑婆有困难，为什么有困难呢？这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呢，他就是这个第一个思维无常来对峙今生的爱取。那么他为什么对愿离娑婆有困难呢？因为他前身所积集的善业太大了。那么由于前身的善业太强啊，他今生是事事如意啊，身体也健康，人也长得庄严，眷属对他又很孝顺，福报广大。那么他对于眼前的因缘啊，产生迷惑颠倒，他以为他的生命应该永远如此。既然生命是追求离苦得乐了，我现在就很好了，我不想改变什么。那这个时候，这种福报大的人应该怎么样愿离娑婆呢？啊，那么这个佛陀告诉我们，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你应该思维死莫无常，就是说啊，思维这个无常的道理。这个无常的道理有两种的思维方式。第一个是属于粗分的无常，比较粗的叫做败坏无常。那么败坏无常呢，就是第一个你要思维你今生决定要死，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只要有生就有死，就是死亡决定要到来的。那么这是任何的乃至于佛陀乃至于阿罗汉都要面临死亡的。 那么第二个，你要思维啊，死亡是随时到来，你没办法预测。你不是说是要年纪大才死，年轻人死的人多的是。好，那么你甚至可以思维说啊，你今生或者明天就要死。中国八大师就建议我们思维啊，其实我们今天就要死。为什么要这样思维呢？就是说你思维今生就要死啊，你就会产生一种警惕。那么就算今天没有死也很好，你还有明天，你有更多的时间积功累德。好，那么就是说呢，你思维今生决定要死，而且是死亡是随时要到来的。第三个，你思维当死亡到来的时候，除了佛法的功德以外，其余的都没有帮助了，其余的都被无常所破坏。那么这个时候，本来我们对于现前的果报，包括我们的色身，包括我们外在的因缘都很满意，但是这个无常的智慧在观察这样的因缘的时候啊，你就发觉你现在的果报是如此的脆弱。那么你会从现前的执取当中跳脱出来，你会知道我应该要面临来生啊，我不是被现前的因缘所迷惑啊。随着无常败坏呢，对于福报特别好的人啊，他可以对这个今生的果报的执取当中啊跳脱出来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败坏无常啊，思维死亡的到来。那么第二个呢，是思维这个刹那无常，这个细分的无常，这维系的。那么我们不用等待死亡的到来，我们就知道生命是无常的、变化的。比如说，我现在的心情感觉到很好，但是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不是你所形容的相貌，因为生命就像水流。你形容的是前一刹那的心情，下一刹那的心情是有变化。严格来说啊，我们讲说过去、现在、未来，其实生命啊没有所谓的现在，因为你讲现在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生命它不是停止的，它是流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种刹那生命的无常啊，我们就应该知道要找一个归依处了。现前的因缘是如此的脆弱而不可靠的，因为它随时会变化。好，那么我们思维死末无常，有助于这种福报大的人对今生因缘的一种执取啊，而因小失大。好，来帮助我们厌离娑婆。好，这是第一个对现生果报的爱取的对治。第二个思维生死过患呢，是对治来生的爱取。有些人今生是不如意了，他前生可能有一些罪业，所以他今生的果报体，不管正报、依报，都处处的不如意。所以你要他放弃今生的因缘非常容易，他根本不用思维无常。但是呢，有什么问题呢？他对来生充满了期待，他今生在佛教当中啊，积功累德，一方面布施，一方面持戒，但是他心中有一个强烈的希望，他来生要做大国王，享受人世间的富贵，他对来生充满了期待。那这怎么办呢？你应该思维生死的过患，就是啊，虽然也可能来生会满你的愿，但是诸位要知道啊，这个三界的果报体有一个问题，这个三恶道的问题。当你受完的这个人生的快乐以后，你下一来生的快乐受完，你下一个来生可能要面临善恶道的痛苦。就是说，诸位想想看，假设让大家选择，你来生做一个大国王，享受100年的快乐的果报，下一个生命因为善业享尽的，但是我们心中也有罪业了，善业享尽以后，罪业就表现出来了。下一个生命让你受刀山油锅的果报，也是100年，诸位愿意吗？100年的国王，100年的刀山油锅。 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有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啊，感到世间的无常就出家了。那么这个哥哥呢，他是学习佛法以后啊，他是认真的修行戒定慧的法门。那么这个弟弟呢，就欢喜修福报，对这个修习持戒、修习止观来对治心中的颠倒，不生好药，但是喜欢跟众生结缘啊，广修福德。那么这个哥哥有时候就喝着这个弟弟啊，你实在是不对的啊，这样子思想是不对的啊，贪求世界的快乐啊，这快乐夹杂的毒药的过失啊。那么这个弟弟后来也就没有听进去，后来哥哥因为修习戒定慧的因缘呢，就成就阿罗汉果。那么弟弟呢，因为修习善法，没有对治心中的颠倒啊，他来生就生长在一个大富长者的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弟弟啊，他出生的时候啊，他有经论上说他是有17个保姆来照顾他啊，有些人招呼他起床啊，有些人招呼他吃饭，有些人招呼他洗澡，他有17个人照顾他的，福报这么大，17个人。后来呢，这个小孩子啊，这个还在抱在怀胎里面啊，这个照顾他这个吃饭的小孩子啊，在这个保姆啊，在走楼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啊，跌倒了，就把这个小孩子啊，摔在楼梯上啊，这脑头部啊，撞到这个楼梯啊，这个脑部就破裂就死掉了。那么死掉以后呢，这个小孩子临终的时候身体嗔心了，那么这个嗔心的因缘就滋润了过去的罪业啊，到地狱去受苦了。这是一个实际的公案，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对来生有期待啊，那诸位要知道，我们在内心当中虽然积极的善业，但是可以不要忽略的，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的罪业还没有得果报，这些都是定时炸弹。当你把善业享受完了以后，这个罪业就要出现。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思维生死的这个三途果报的过患啊，放弃对来生的期待。如果你来生还有期待，你应该想想看三途果报的痛苦。好，那么也就是说呢，透过死末的无常跟生死过患呢，来对治对今生的爱取以及来生的爱取啊，使令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业力娑婆，很真心真意的，我不想在三界受生。那么不想在三界受生应该到哪里去呢？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去呢？啊，心求极乐啊。那么我们为什么来生要选择极乐呢？这当中从经典上的这个解释啊，我们来生的生命规划要到净土去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呢，是依正庄严来成就内心的安乐。那么我们到净土去，我们所成就的正报呢，是32相的庄严，而且有记住五种神通啊，特别阿弥陀经讲到这个神足通啊，说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啊，在这个早餐的时候啊，是能够啊，这个拿着这个衣格啊，称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到十方世界供养十方诸佛，听闻佛法，亲近十方诸佛。所以他这个正报的功德力啊，特别的庄严，他那个果报体能够到十方世界去啊。那么他义报呢，有宝树楼阁种种鸟语花香的庄严，也就是说呢，极乐世界呢，他提供你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一个依正的环境。在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书钞里面讲一段话说，有人问莲池大师说，阿弥陀佛为什么把极乐世界设计得这么快乐呢？我们主要是修学圣道而去的吗？莲池大师说，你有所不知的，极乐世界它不是摄受圣人，它有时候摄受凡夫啊。凡夫的心情那是有所住，那圣人的心是无所住，他到快乐的环境痛苦的环境对他没有影响。但是身为一个生死凡夫啊， 他所居住的环境是好坏啊，对这个凡夫就有影响。所以阿弥陀经为了要摄受凡夫的关系呢，他也就把他设，阿弥陀佛呢也就把他安排的特别的庄严，那么这样子对凡夫呢有摄受的作用。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极乐世界享受内心的安乐。第二个理由就是诸善聚会成就内心的清净，这个是更重要的。在这个快乐当中，我们能够内心当中自然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个快乐的感受并没有使令我们堕落，反倒是在快乐当中呢增长了戒定慧的力量，因为我们可以跟这些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那么成人善知识的摄受教化，我们的戒定慧就能够不断的增上进步。好，所以极乐世界呢，它是有安乐的果报，而且有清净的果报。所以当我们愿离娑婆以后，我们就希望来生呢，那么为菩提道而求生净土。好，这就是一种别相观。这个在净土宗的祖师啊，有一个叫彻悟禅师。彻悟禅师他以前是禅宗的大德，那么他师父在往生之前啊，就看到这个所有的师兄弟啊，这个弟子当中呢，只有彻悟禅师的善根最强，就把这个道场啊就交给了彻悟禅师。那么彻悟禅师刚开始也就同理大众啊，那么负起的主持禅宗法脉的一个责任。后来彻悟禅师呢，他从参禅啊，后来他接触了净土法门，就改变他的心意。有一次在共修完了以后啊，彻悟禅师就当众宣布，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变我的道风了，我要离开这个道场，我开始修习净土法门，我希望来生到净土去，不想再流转下去。”那么如果有人愿意跟我走的就跟我走，你愿意参禅就留在原地。那么他有的师兄弟当然也是禅宗的大德高手啊，就不服气，就说：“师兄，师父临走的时候把道场交给你，你应该负起这个禅宗的这个法脉的责任。”那么彻悟禅师说：“人各有志啊，这件事不能勉强的。”那么他师兄弟就说：“好，既然你师兄心意已决啊，我考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回答的好，你走，我们没有第二句话。”那么这个师兄弟就考这个禅师说，彻悟禅师说：“佛法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的因缘所生法，不管快乐痛苦都是如梦幻泡影。”那么从这样这个理由来说呢，娑婆世界是梦幻泡影，极乐世界也梦幻泡影，那么你为什么要弃舍梦幻泡影的娑婆世界而追求极乐世界的梦幻泡影？这没有道理，因为都是梦幻泡影嘛。请你道一句。那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是高手。那么彻悟禅师说：“虽然是梦幻泡影，虽然他的自信都是毕竟空，但是功能作用有所不同。第一个，从苦乐的角度来观察，娑婆世界是噩梦者也，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这两个梦啊，有苦跟乐的差别。娑婆世界是一场噩梦，我们不要说来生的因缘了，因为来生谁也不敢讲。在座的诸位，如果说生命可以再来一次的话，我们在人间算不错的，就是说你今生啊，你今生再走一次，你愿不愿意？就是说不要说来生到地狱去，就是你现在的生命，要你今生从小学开始再走一次，我看很多人不愿意再走，一场噩梦。而我们在六道当中，今生的因缘算不错的，相对过去在三恶道来说不错的，我们都不愿意走下去的。那么极乐世界所提供的环境是一个安乐的环境，所以这个梦有 好梦跟噩梦的差别。第二个差别，娑婆世界是天梦者也，极乐世界是醒梦者也。在娑婆世界的流转，我们很容易升起杂染的心事，就是这个梦啊，越做越糊涂，越做越糊涂。你看那个有些狗啊，诸位你看狗就知道了，我看过很多的狗，我发觉啊，有些狗啊，它那个敏鸟性啊特别强，你就是手是稍微一动啊，它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它那个觉性特别高。这种狗都是刚开始做狗而已，第一生开始做狗啊。有些狗的心特别迟钝，它就是狗啊做得太久了，这狗抱体有障碍，迟钝。所以我们在三界流转当中啊，你每一次的流转啊，你要离开三界啊，你就更不容易了，你沾染的那个生死的业力就更强。所以娑婆世界是一种天梦，你睡得越久啊，你要醒过来越困难。那么极乐世界是一种醒梦，你在极乐世界当中啊，它这个梦有醒梦，有觉悟的功能，有这种佛法的流通，有圣道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为什么彻悟禅师愿意远离娑婆寻求极乐，因为这个梦境有好梦噩梦的差别，有醒梦跟这个天梦的差别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对生命的观察来远离娑婆寻求极乐。好，这个我们修净土的人啊，有时候啊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心态，就是总是觉得说啊，好像啊我这个临命终的时候才来决定我到哪里去，平常对这个生命的规划完全不当一回事，就是一天过一天，总之我临命终有人帮我开导就好了。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个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到一个公案，说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马夫，就是为人家驾马的一个这个仆役啊。这个马夫呢，他一度念佛的，那么他有一天就问佛陀说啊，我是想要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有时候呢我当然能够在佛堂念佛，但是有时候我要为我的主人驾马，那么驾马的时候我就不能念佛，我要专心的驾马。那有时候我主人赶时间要开快，开的这个马开得很快，很危险。那么这个马夫就问佛陀说：万一我在驾马的时候发生了车祸死亡的时候，那我会到哪里去呢？我都没有心理准备啊。佛陀就说啊：说马夫啊，你看到前面有一棵树吗？他说有啊。这棵树呢是往西方倾斜，平常都是往西方倾斜。佛陀说，你如果突然间把这个树砍断，这个树是往西方倒下去还是往东方倒下去？马夫说，他平常往西方倾斜，你把它砍断，他当然往西方倒下去了，他没有其他选择。佛陀就说啊，如果你的平常的心啊，就是一心一意的要到净土去啊，你是真实的有这个愿力啊，你就算突然间死亡啊，你的心也会随你的业力到净土去的。那么这个地方佛陀的开示啊，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原来我们求生净土是平常的功夫，就是我们不能够平常的时候对三界的那个执取啊咬得那么重，到临命终的时候突然要放下，这个是做不到的。你应该在平常点点滴滴的观察，那么慢慢的松脱对三界的执取，对极乐世界的耗药，这个往生的愿力是平常点点滴滴的功夫。那是因为你可能临命终的时候一时的颠倒，那么上次的开示让你恢复你过去的功力。那么假设你平常都没有如实的观察娑婆的过失、极乐世界的功德，印光大师说啊， 一个人平常啊都没有如实的观察这个娑婆跟极乐世界的差别啊，临命终的时候只有靠善知识三言两语的开导啊，就能够升起决定的信愿啊。印光大师说他不相信，不可能。一个愿力的建立啊，一个人生命对生命的改变啊，那都是要点点滴滴完成。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有时候念阿弥陀佛修止的时候啊，偶尔要从佛号里面出来啊，去观察娑婆世界的过失、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升起一种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愿力，这就是观察门的目的。好，我们再看冰山。那么前面的道士地呢，是成就了禅定的功德跟智慧的功德，这是最后一个五念法门当中的回向门啊，成就大悲的功德。换句话说，前面的止观呢，是成就了自力的功德，使令自己从这种三界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这以下呢，就是我们如何来开始去帮助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啊，修习大悲。那么这一科分两科，先看第一科，明修大悲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修大悲心啊？那么不修大悲心有什么故事？好，我们先请法师念一遍。那么这个是出自华严经，佛陀对所有的菩萨的开示。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分成三段，先看第一段的譬喻啊，佛陀先讲出一个譬喻。那么佛陀有时候对于甚深的道理啊，用浅显的事项呢来加以譬喻。他说呢，譬如旷野沙气之中，比如我们今天到这种旷野啊，沙气呢就是一个干燥的沙漠。那么我们在这个干燥的沙漠当中呢，有一棵广大的水果树。当然我们在沙漠当中，我们希望这个水果树赶快升起这个水果啊来止渴，但是这个树怎么能够升起水果呢？有一个条件，必须落根得水。那这个根没有得到水的滋润，它就不能长出这个好的水果，我们就不能受用这个水果。虽然我们喜欢水果，但是你要知道成就水果有它的因地，就是要有水。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是做一个譬喻了。那么这个是譬喻什么呢？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那么我们在生死的旷野当中，我们希望无上菩提的功德能够出现。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当中想要离苦得乐，就要追求无上菩提，只有无上菩提能够灭除一切的痛苦，也只有无上菩提的摄受才能够出现种种的安乐。那么无上菩提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一下说出它的理由。这个菩提的水果呢，是要以一切众生为树根。那么无量无边在三界流转的苦恼众生呢，是这个菩提树的一个树根。那么诸佛菩萨而为花果啊，诸佛菩萨种种的神通三昧是这个菩提树的花果，这是我们想要追求的这个水果。但是这个水果怎么会有呢？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那么我们希望得到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清净美妙的水果啊，你必须用大慈悲的水来饶益苦恼的众生，这个众生就像树根，才有这些菩萨的智慧花果。 为什么呢？如果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合法第三段做个总结。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我们之所以成就菩提，是因为有众生的关系。就好像说啊，一个水果啊，只能够生得出来，因为有树根。好，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佛法的修学有大小乘的差别。小乘的学者，他虽然修习戒定慧的功德，大乘的学者也积极戒定慧的功德。那为什么小乘的学者到偏空涅槃，而大乘的学者能够趋向于无上菩提呢？因为小乘的学者只有出离心，他只考虑自身的出离。那么大乘学者也有出离心，他也考虑自身的出离，成就自受用的功德。但是他也拨出一部分的心思啊，去关心众生的离苦得乐，他更有大悲心。这个是小大乘佛法不共于小乘的地方，就是大乘佛法在修习戒定慧啊，他除了持出离心，还有大悲心。这就是为什么大乘的学者能够成就诸佛菩萨花果的主要的理由。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在生命当中，我们只考虑到自身的离苦得乐，那么你就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了。因为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大乘法门，在十方诸佛的净土当中，有的净土是摄受三乘人啊，小乘的学者他也收啊，声闻缘觉菩萨都收，但是阿弥陀佛的国土他不摄受小乘的学者，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所以天亲菩萨在往生路里面，他明白的说出来，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是大乘善根界，等五机贤明，拟人即根切，二乘总不生。阿弥陀佛的净土不摄受二乘的学者，所以你往生净土一定要发菩提心。所以除了我们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以外，我们应该对众生升起一种关怀。好，那么这个地方怎么修大悲心呢？好，我们看第十九面，悟二明修大悲的方法。那么这个修习大悲心呢，在历代的祖师传承当中呢，以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知母念恩报恩啊，所产生的慈悲心啊，那么最为容易。那么在修大悲心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你自己跟众生之间找出一个相互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之所以不去关心众生啊，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跟众生没有关系，就是我自己要离苦得乐，那别人是不是离苦得乐跟我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啊没有关系啊，就很难互相的关怀。那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阿底峡尊者说啊，你应该啊要从你这个现前的生命的短暂因缘当中啊跳脱出来呢，你回顾过去的无量的生命，你会发觉啊，原来你不是今生才有生命，你过去啊有无量的生命，有时候做人，有时候做狗，有时候做一条蛇等等。而每一个生命都要有一个母亲的，没有母亲你是不可能有生命的。好，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无量劫的流转当中是有无量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的出现都一定要有一个母亲，这个生命才能出现。所以我们能够明确的知道，在流转当中每一个有情众生，上至天上的飞鸟，下至地上的蚂蚁，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换句话说，我们透过无量生命的观察， 我们终于觉悟，原来我们跟众生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是一种母子的关系。虽然他今生已经不是扮演我母亲的角色，我看到他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但是他曾经做过我的母亲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所以透过我们对无量生命的观察，我们知道一切有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那么这是所谓的知母。第二个念恩，那么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思维，每一个众生做我母亲的时候，他扮演我母亲角色的角色啊，就跟现在的母亲一样啊，对我们有生育之恩、养育之恩啊。说是生育之恩呢，就是十月的怀胎要把我们生下来，也是吃尽的痛苦，有十月的怀胎种种的不方便。那么十月怀胎生出来以后，还有养育之恩啊，母亲经常是牺牲自己的受用来照顾我们，在我们还不能照顾自己之前呢，我们完全靠母亲的养育才能够长大成人。所以虽然他已经不是扮演我们的母亲，但是呢，他过去扮演我母亲的恩惠是跟今生母亲是没有差别的。每一个众生都有母亲之恩。那么当我们意念这个恩惠以后呢，我们开始要升起一种报恩的心情。我现在好不容易修学佛法，开始积功累德，所以我开始对一切众生啊，释放我们的善意。怎么释放善意呢？升起慈心跟悲心。第一个，众生在痛苦当中，我们希望众生能够因为我们的修持、念佛、拜佛种种的因缘，能够离开痛苦。那么众生离开痛苦没有安乐，我们也希望我们透过前面的礼拜、赞叹、作用、观察的止观的功德，而得到种种的安乐。好，那这是我们在修慈悲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让自己跟众生之间啊，找到一个密切的关系。好，这个阿底峡尊者说啊，在整个知母念恩、慈心、悲心当中啊，知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不能够把你自己跟众生之间的关系找出来，你就很难去关怀众生。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说大悲心的关键点就是如实的了知，一切的流转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好，那么当我们升起这样一切众生是我母亲的觉受以后，我们开始用回向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善意啊，就是有两种回向。第一个回染向净啊，我们希望从自己的止观的修学而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不希望在三界得果报，那么成就自利的功德。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回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成就利他的功德。这个大悲心的修学啊，有两个次第啊。那么当然他都是修习这个知母念恩报恩啊啊。不过在正式修学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是用回向的方式，就是说我实在不能采取行动啊，我生死凡夫没有这个法身菩萨的方便力、神通力、三昧力。但是你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你不能没有这样的觉受跟作意。你每一堂功课做完的时候，要尽量把你的善业回向给众生，重点在于培养你的大悲心。所以在防卫的菩萨偏重在一种作愿修，就是靠回向。那么如果是法身菩萨呢，他修大悲心呢，是贺复修，贺复他是实际的采取行动，他让众生离苦得乐，那是马上采取行动的。好，我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在静宁寺的一个闭关中心啊，在文殊院闭关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呢比较阴暗啊，那么过去的学长也告诉我说， 那个地方闭关啊，晚上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出现。那么我去那个地方闭关了、果然晚上很多的事情出现。那么这也没办法了，那鬼神太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从经论上的学习啊，也就知道会怎么样对付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采取修持悲观，跟大家和解啊。那么我每次一天的功课做完以后啊，我就用回向的方式啊，我就观想那一片，因为那个房子后面有一片很大的树林。诸位都知道树林是鬼神村的啊，过人头高的树就有鬼神，所以诸位要砍树要小心点啊。那么这个我每次做完功课以后，我就观想啊，这个树上有很多很多的众生啊，我这个时候就观想我所修的功德啊，透过一份的光明啊，释放给他们，我希望你们离苦得乐。那么从我开始回向以后，晚上就没事了。所以我们修慈悲心呢、基本上呢，对自己是有帮助的。一方面扩大自己的胸量，一方面你能够跟众生建立一个好的因缘。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当然我们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啊，前面的因缘都是只考虑到自身的离苦得乐了啊，但是净土法门毕竟是一个大乘法门，不管我们能够对众生做多少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回向的时候要能够释放我们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的善意啊，这点很重要。否则你完全用自私自利的心情来念佛，你不可能跟弥陀感应道教，因为弥陀本愿所发的愿是大乘的，而我们的心胸是小乘的，那这样子就不能相应，心心不相应。这个地方我只是想要强调一个观念，大悲心的修学啊，它不在乎你能够做多少事情，重点在于你要释放善意，这是重点。它最害怕的是一种狭小自私的心情，你说我实在是能力有限，什么也不能做，那不是重点，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每一个功德成就以后，我今天来这个慈云寺，我今天大殿这个地是我扫的，这是个善业，我希望依着我这个善业，一切的如母有情，依着这个善业离苦得乐。那么你每一次的回向当中呢，就增长你的大悲心，重点在这个地方啊，就成就大乘种性，是这样成就的啊。好，我们看最后的假释结释劝修。那么我们这次的念佛止观呢、主要根据天亲菩萨的五念啊，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啊，那么成就禅定的功德、智慧的功德、大悲的功德。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么在修习这个五念的止观当中呢，有两个方法来修学。第一个是从静中修啊，你平常要有一点定课，在极静当中呢修习止啊，一静弥陀念诵听十际成片三三四啊，靠这个听佛号的声音，那么配合五点的移动啊，来成就你的专注力。我们念佛人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连禅定都没办法成就，就是一般的念佛人啊，对这个念佛的品质不要求，他不要求专注，他一方面念佛心打妄想他也无所谓，所以这个佛号的操作呢就变成非常的薄弱，那这就是一个念佛人一个大问题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念佛的时候要求自己专注啊，听到自己的声音来成就禅定。第二个当然更重要了，要观察啊，思维娑婆的过患，思维积德的功德，那么真实的升起一种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观照啊。那么这个就是你应该在静中啊要有这种止观的修学。 那么当我们从佛堂里面出来的时候啊，立言对境，我们这一念心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境界，有的是我们如意的境界，有的是不如意的境界。那么如意的境界当然升起贪烦恼，不如意的境界升起嗔烦恼啊，这个时候妄想就会升起。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转念念佛，这个很重要。前面的静中修呢，等于是一种充电，你栽培一种法宝的力量，止观的法宝。那么你养兵千日干什么呢？就是在烦恼活动的时候要升起对峙，你要启动你在佛堂当中所栽培的佛号的力量跟观照的力量，你要把那个法宝启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直到妄想消灭，佛号独存为止。这个是一个往生的最低标准。彻悟禅师说啊，往生的最低标准呢、啊，以调伏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务。虽然待业往生啊，如果你的佛号对现行烦恼没有调伏力，那这个往生就不决定了。因为净土宗所强调是随念往生嘛，那你这个平常这个心念的止观的念力一定要对所有妄想要有调伏力，否则你临命终的时候烦恼颠倒升起，那你根本就没有正念。说是临命终为什么有正念，就是平常栽培的。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在极静处的时候栽培一种念力，然后在意境逢缘的时候把这个止观的念力现出来，对烦恼调伏。有些人呢、啊，他不做定课，他想说我平常啊立言对境啊，我不离开佛号的。其实你不做定课、哦、你这个佛号的止观啊，你就在意境逢迎的时候念佛、啊、那个心很粗的，很粗糙，很粗糙。所以你应该啊先在极静处啊栽培止观的力量，然后在立言对境的时候把止观现出来，应该这样。也就是说啊，我们心中有烦恼是的，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起烦恼。如果一个人从白天到晚上一天到晚起烦恼，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了。那么我们一天当中有一些空档的时候不起烦恼，这个时候你应该把握你烦恼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在佛堂当中啊赶快培养一个精队。那么这个精队就在这个安，因为你刚开始栽培正念，这个是薄弱的生疏的，那烦恼是强大的势力。那么刚开始你应该找一天当中习诸延误啊，没有人干扰你的时候，最好佛堂把冷气也打开来啊。那么就在这种非常顺势的环境当中啊，修止修观，栽培一种正念力，慢慢的点点滴滴的加强，等到有一天意境逢迎的时候，你把你心中的烦恼现出来，调伏你的烦恼，直到有一天你觉得不管贪嗔烦恼活动，你的佛号的止观现出的时候，有调伏力的时候，那我说你念佛已经有把握了，你整个生命改变过来。所以你一定要有先静中修的基础，去栽培你的精队。就是当你贼还没有来之前，你就要赶快把你的精队栽培起来。好，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的。好，我们再看最后的几诵劝修。那么最后我们引用善导大师的开示来跟大家互相勉励。渐渐鸡皮褐华，看看行不隆中，假饶精力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如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当中呢，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对生命啊有所放下，有所追求。第一个放下的呢，就是我们现前的一正二报， 那么我们对于正报的身心呢、应该怎么放下呢？就是观察这个正报的身心呢、是渐渐鸡皮褐黄啊，不管你怎么庄严啊，总有一天啊，这个鸡皮就是有皱纹，褐黄就是白脱发，总有一天我们的身心世界啊，庄严不在，而且呢，看看行不隆中，这个隆中就是缓慢，我们的精神体力也不断的在衰退当中啊。那么假如精力满堂，难免衰残老病啊，不但是变得老丑啊，更重要的是总有一天要变成死亡，死亡的到来，这个色身总有一天要死亡，不管你怎么样照顾它。好，那么对依报环境的放下呢，任如千般快乐无常都是到来啊，这些美好的眷属都是暂时的因缘。好，所以这个地方善导大师等于是劝勉我们用无常观啊来放下现前的身心世界的因缘。那么放下以后干怎么办呢？唯有进入修行，单念阿弥陀，真心的皈依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地方呢，我们修净土人啊，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生命规划，就是你很清楚你来生要去哪里，而这个规划不能够只是说嘴巴讲，你是很认真的透过你止观的修学以后，你产生的一种对生命的决定性的理解而发动出来。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去想到这个来生的问题啊，我保证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一定是手忙脚乱，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啊，凡夫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啊，就是把今生看得很重要。今生看得很重要，这个死亡就代表一种所有今生的毁灭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就恐惧不安，因为他来生没有规划。那你说你来生没有规划，到临命终的时候靠三生四的三言两语的开导你就能够升起规划，我看是很难。既然我们有来生，我们就应该为来生规划。所以真正做好生命规划的人，他对死亡根本就是充满了期待，因为这个在我规划当中了。所以我们这次念佛止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很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生命，人生苦短，今生的因缘马上要过去，那么我们如何用一种正确的心态来面临 来面对来生的抉择，这都是我们应该在修止观的时候就必须做好准备的。你多一分的准备，你就多一分的把握。好，所以这个地方昨天我止观的课程、就是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方。好，阿弥陀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讨论？这个第一个课程是念佛止观我们是着重在平常的修学止观啊。那么第二个课程明天开始的临终关怀我们着重在临终的正念，就是你如果说是平常有修学止观的人，到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启动他在佛堂当中的止观的功德。因为临命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缘，他有时候会一时的颠倒，他止观功德暂时表现不出来，因为临命终有很多突发状况。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身为一个菩萨，我们应该用透过什么样的善巧方便把一个曾经修过念佛的力量的人，把他的功德把他带动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让他的这个实力全部表现出来，我们如何来开导他引导他啊。那么明天的主题就是针对一个临命终的时候的一个处理，说临终助念如何帮助临命终的人升起正念啊，就是明天的主题在这个地方针对临命终的时候处理。那么第三天的忏悔业障当然临终助念讲到心念， 那么第三天的就是针对这个罪业，如果我们曾经造过杀盗淫妄的罪业，这个罪业也会形成临终的障碍，我们应该透过什么方法把它铲除干净。所以我们这次的解门有三个主题，也就是第一个是忏悔，第二个是念佛。那么最后一天的礼拜天的共修啊，我们早上就真实的带大家拜父忏。诸位如果要修忏应该怎么带，怎么升起忏悔的心，皈依的心。所以这个礼拜天的行门是一个实际的操作。那么下午我们也实际的带大家念两支香的佛，那么引导大家如何在念佛当中修止观。所以最后一天等于是整个实际的操作。那么前面的五天是一个理论的讲解。那么我们这次老远从台湾来啊，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好，阿弥陀佛。好，回向。